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主耶稣，
阿门。
我们在仰望你，有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与我们读经的时间同在，
阿门。
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阿门。
让我们进入民数记十一章的深处，
阿门。
我们也把我们刚才交通的请你的宝血来遮盖，
阿们。
如果这些姊妹的经历真实呢，能那么多经历到父子灵的显现，
阿们，
是吧？我如果是出于你的，你将能写出来，也是激起我们的追求的欲望。
是的，主啊，
羡慕嫉妒的心，
阿们，
是真实的，请你来给我们印证，
阿们，
有我们这样经历。
是的，阿们。
哪有主耶稣用宝血把我们买回来归给天父，天父常常隐藏起来不向我们显现的，一段时间还可以，但我们相信这不是你的心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来，就是要我们与你和好，在基督与你交通。阿爸天父，你隐藏太久了，以至于很多人对你有很多的误会，缺少了解，经历我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在仰望你，愿你向我们说话，天父向我们显现，好像你在民数记十一章这里面有大段大段的说话，求你与我们多说话。
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
阿
们。
今晚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
对，
能够关照我们，让我们在读经里看到更多的亮光，让我们出帕子。
阿们。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亲自来高摩你的话。
阿们。
让我们读了能够明白。主说孩子也愿讲请求主与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只是感知到父是爱我们的，我们是属父的，我们要敬虔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你叫孩子知道加添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真的是与父为一体的。
对，
阿们。
阿们。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百姓因艰苦发怨言，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耶和华的火便在他们中间焚烧，烧灭了在营边界的一些人。
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那地方名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以色列人又哀嚎说，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鱼吃，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胃口都没有了，我们眼前除了这玛纳以外什么都没有。
这玛纳仿佛软碎圆碎一样，好像珍珠。
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碾，或用旧捣，在锅里煮，又做成饼，滋味好像烤的油饼。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的时候，玛纳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在 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怒气便大发作，摩西也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竟把管照这百姓的重担加在我身上。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要赐给他们祖宗的地去。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照这百姓的担子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立时将我杀了， 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楚。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我要把你身上的灵也放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和你同担着管教百姓的担子，免得你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将自己分别为圣，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肉，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是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
乃是要吃整个月，直到肉从你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弃绝那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但摩西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丁有六十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整个月。
难道为他们宰羊群牛群能够他们吃吗？或是为他们聚拢海中所有的鱼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手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于是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并且把他身上的灵也放在那七十个长老身上。灵停歇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伸眼，以后却没有再伸眼。
但有两个人仍留在营里，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那些登陆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歇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伸眼。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和米达在营里伸眼。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眼者，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散落在营边，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布满营的四围，离地面约有两肘。
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捕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在营的四周。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极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名叫基波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些起贪欲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往前行，到了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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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啊。
好
的。那个，宋弟兄再跟我们讲，这个民数记十一章这个地方分为两段，我们可以说分两段也行，分三段也行。就是从一到十五节是指的，民发怨言使耶和华发怒。对，这十六节到三十节可以说是设立长老七十个人辅助摩西。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是民因贪欲而遭击杀。神为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一切的事情，但是他们竟然很快就向神发怨言。从神出来的火，这个地方说烧灭了在营界边的一些人，有和合本里头讲，他说直烧到营的边界，就说，那地因得名叫塔贝拉，就是焚烧的意思，无论如何，就说这个是一个神出于怜悯的警告，警告这个全体以色列民将来会有更严厉的审判，就是说。那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烧到营的边界，还是只烧了一些人，我们等会儿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就说是第二次发怨言，刚才是在营的外边吧，第二次发怨言是在营中。这个地方有说到事件的原因可能是闲杂人，等下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闲杂人是什么人，是不是那些不幸的人，或者说是不是我们上一次读的这个那个摩西的内地，他们就是他们的不满就是蔓延到以色列人那里，使以色列人大起贪欲的心，渴望能吃，他说我们还在埃及还是更好啊，能吃埃及的食物，蔑视神所赐的玛瑙。这个那个在诗篇七十八篇十七节到三十三节也说了，神用天上降下玛瑙喂养他们，但是他们远离他，就是说背叛，起了背叛的心，就是这样讲的。十到十五节，摩西首先向耶和华呼喊，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独自管理这里的民。然后他就表示他绝对不可能为这么大群的人提供肉食，最后他以死来逃避这些困难。就说摩西大约也是有软弱的时候，当然也是人吧。耶和华就回复摩西，他要任七十个长老来分担管理百姓的重任。这个地方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否是神给摩西最好的答案，因为就是说神所吩咐的他必赐人的力量去做，摩西的责任减少了以后，他从神哪里来的能力是不是也减少。就说我们还记得也很比较早的时候，摩西曾经听从他岳父的意见，就是委托一些人来分担管理百姓的责任，就在那个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和生命记一章九节到十五节，他们这个地方拣选了七十个人，可能和他岳父派他委派来分担管理的不同。这个地方好像七十个人是帮助摩西分担属灵的担子，因为后面他们有申言的嘛。就说这两次的任命可能不同，一个是耶和华派了七十个长老来分担管理百姓的重任，一个是摩西的岳父提的一些人。以色列民十八章开始说，十八节和到二十三节开始说，以色列民神对他们说，他们有许多的肉可以吃，供应他们大量的肉，直到他们感到厌恶，要吃一整个月。摩西就不相信，质疑这次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摩西好像特别有点软弱和反叛。但耶和华应许必使这些事情发生，因为在前不久就说以色列前往西奈山的途中，神不是奇妙的给过他们提供肉食吗？就是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十三节那里也写。摩西他应该是对摩西他应该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不去吃。
十六章十三节什么肉？
是神曾奇妙的给他们提供肉食啊。
我忘记了，出埃及记十六章
我们等可以对，十六章十三节，等我们可以查一下。是这样子。这摩西应该知道这个事儿，他为什么去质疑耶和华的能力？就是说，
他那里没提说吃啊，是的，有鹌鹑飞上来，遮满了。
没说给他们吃啥。
对，没有吃啊。也是玛纳。
只说有鹌鹑飞，没说是可以吃是吧？
对，
但是对，就说，但是我的感觉是摩西。他应该是知道神有这么大的能力的，他这会儿是很怀疑这个耶和华的能力。他说的，就说可能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也容易忘记主给我们的慈爱和怜悯吧。就是刚开始我们当然是要感谢他的大能作为，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呢，日子看起来似乎也就过得很好啊，或者，神的能力看起来似乎也减弱，我们就要想到要靠自己了。可能其实神并没有改变，而我们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忘记神的供应和能力是无限无量的。这个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里说到七十个长老正式就职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动说申言。那就是说他们直接从神得到启示而说话，并且还有两个人在营地里也说申言， 约书亚就这个事就叫摩西说你去制止他们，摩西这个地方还倒还是显得就是说不是说有嫉妒和心态，他说的也挺好的，他说就是说对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愿耶和华把他们的灵放在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31节到35节，神所应许，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人的贪心啊。然后神所应许的肉一大群烟狗，他说这个地方飞来离地面两肘的地方，是指的这个两肘是指的从地上到有两肘之高呢，还是说从空间上两肘开始起有烟狗，我也不知道，也有可能就是从地面上往有两肘之高，两肘之高有多高，有几米啊，所以这个是主要是百姓就贪心不足吧，就吃到了就要吐的地步这种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起了个名字叫贪鱼之人的坟墓，就是波基伯哈罗塔洛哈塔瓦，就是贪鱼之人的坟墓。果然这个地方百姓贪鱼就把他们带进了坟墓。哈喜路是下一个安营的地方。就是这个民数记是一章也挺有意思，就是民发怨言，发怨言是耶和华发怒，耶和华主就派这个更多的人来分担摩西，在林里面分担摩西的重任，但是呢民多次发预言并且还贪心，所以就遭到耶和华的愤怒，遭到击杀。我就分享这些。
很好，你这问题能难到我们了，感动吗？他的问题，
我可能还
有其他问题也可以。
我也得想一想，我还没有什么好的那个回答。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在那个第27，在那个25节，为什么在这要强调他们就生言，以后却没有再生言？
对。
对。
我也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是说，就是说，下一章就讲，米利亚和亚伦嫉妒摩西，这一章也没讲，下一章也没讲，圣经也没提，但是摩西吃的鹌鹑没有？
哦，真的。
然后他有没有？他肯定是没有死嘛。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刚才你回的问题，离地面约有两肘，它散落在营边嘛，我估计是肯定是落在地上嘛。当然一种可能就是它们飞在空中，离地面两肘之间就停在那里，那个有点可能不太那个，它这可能是就散落在地面，彼此落在上面，有两肘那么高。
哦，
你看散落在营边嘛。而且我以前你讲到这个问题，我读经的时候还注意到，以前读经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到，散落在营边，就是这边约一天的路程，那边一天的路程，就是从这个肉多到一个地步，就是从我们往回这营边左边要走一天的路程，一天走多远？另外一篇要走一天的路程，也是那么多鹌鹑。但是说，也许，就在营的四面才堆积那么多，离地面两肘。
对。
还有人，为什么是鹌鹑？
为什么是鹌鹑？
对不对？
对，
它可以是其他鸟嘛，可以它，但乌鸦不能吃的，可以是其他鸟，还有鸽子，鹌鹑和鸽子都是用来做祭物的，所以它也是也不是偶然的。那用什么鸟？那鸟多了。但是你说问题是摩西不是怀疑神的能力？看上去他们对话好像是摩西在怀疑神的能力。但是你说那个也是矛盾的地方。摩西与神这么亲近，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不知道神有这个能力的。 不可能不知道神明有这个能力，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
对。
所以他这个我读经的时候，当然这都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这有点看，就是说你看他们抱怨神让他们吃了这个鹌鹑，这个吃了又击杀他们，又死了好多人。那现在不是叫我们现在的说法不叫钓鱼执法吗？
就是，
是不是？
对呀，他给了那么多，就吃了。
你看他就说他为什么不管教他？说就不给你吃。他现在放纵你的肉体，管然后又再管教你。对，这当然后来都没提了，这就当然讲了，我们这是在这个。神是爱啊，我们一直讲神是爱，他管教我们都是他的美意，他的美善。我们越读圣经读明白之后，必须认识到他是美善，或者说我们认识到他是美善之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看透了。但是你现在字面上去看，你我们只能说是钓鱼执法，是吧？所以你看你不让他吃，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摩西讲这句话是说他不相信神的能力呢，还是他在跟在神在这个这就是我们常常讲他们叫暗语嘛，高手过招，到底是是摩西还有其他的意思，对不对？当然这是我们瞎猜的，但是这字面上的意思是说耶和华的手臂其实缩短了，你看我还应验不应验，看的是摩西跟神在辩论他到底能不能做，Eric 上来了，我们重复一下我们讨论的问题。
哎，
刚才薇薇安姐姐提了几个问题，
哎，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吧。
我第一个问题是说是杀了一些人，是杀了一些人，还是只烧的那个火是烧到边界，还是说烧到边界的一些人，就是恢复本上面讲的是说烧到了营的边界，咱们这个恢复本讲的是烧了边界旁边的一些人。
哦，对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第二个问题是那个这个地方讲那个闲杂人是指的什么人，是不信主的人吗？是不是摩西的内地那些人？因为是很显然有点是说他们引诱他们，他这个地方是闲杂人等人怎么就好像
起贪欲。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多啊，就是那个摩西，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弄了七十个长老来，这是不是神给摩西的最好的答案？但就是意思说这个地方神如果是想要摩西能够完成这个的话，不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这我也就不知道，但是说是摩西这个时候也有着怨言的话，神那个了。
Amen。
还有就是最后就是摩西不是很相信耶和华，就是一直知道耶和华大能，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这么多的
抱怨
他都出了埃及过红海了，相信不了神可以提供一些肉食吗？这个有点不合理。
对呀，对，就是这个，就这些问题，你们分享。宋迪兄也讲的挺好的，我就是这个两肘的，我估计是从地上到两肘高啊。对，这个我知道了。
你看这个，这叫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个跟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个是最就是我们读这个联合神学院推荐的两个版本。就是跟原文翻译比较接近的，你看他这里也是讲 the fire of the Lord burn among them and consume some outer lying parts of the camp， 也是说这个神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烧起来了，然后只烧了营周边的一些地方。所以如果是再往下的，这是一节，然后在第三节呢， 我们再看 number， 就叫 stepbible.org， 这是我们上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让查资料用的一个网站。那三节呢也是讲 because the fire of the Lord burned among them， 他这个恢复本翻译的时候就相对比较新，所以他参考了很多英文标准本啊和英文很多翻译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俄俄本翻译的比较久远，
哦，
他对于新的研究的
对
翻译他那个跟上不多，比如说恢复本参考很，我想恢复本注解里都有参考美国标准本啊，美国扩大本的翻译啊。Amplify， 所以他是参考了很多英文的新的研究的，而且他也参考了一些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他是就是他就是相对的直译的字面的翻译上比和合本更准确，
嗯，
但是他现在争议的地方就是恢复本的争议的地方就是注解，很多人有争议。但其实它本身的意是比较忠实于原文，我这个的我对比了很多更经典的。
那这个地方就应该是火把一些发怨言就烧灭了在营界边的一些人，还是比较正确对吧？
对，我们就刚刚看那个像这个原文 outline parts， 它的这个英文标准本是说问周围没说人，
哦，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有人，也有可能是说他就是这个是没讲清楚的，也可能是有营边界那些东西，这个就没有提了，对，我们只要看他这里啊。他这个英文标准本他只是说outlying parts of the camp， 但你可以讲的是说包括人呢，就是说因为他是营的周边的部位，营的周边的部位那他是安营扎寨的，是这些这里面是住人的，对不对？
嗯，对，
所以他这讲的这里也是一个优点，他是住人的，但是什么人安营扎寨在营的最边界，这就是可能一个点，他是这些闲杂人安营在最边界吗？还是
他没说，哎，不过他总之他这是神的一个警告，我觉得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这个新冠肺炎出来，我们也有提神如果要惩治人他是精确打击的，就我们讲那个美国攻击那个伊朗那个叫什么那个将军是吧，这导弹直接打死他，神不会错的，如果神要管教谁惩治谁，他不可能是随便烧然后烧到无辜的人，不可能的。你想想是不是？
嗯，
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灵界的事我们根本看不见，灵界的天使，这是那么多。你知道我们在民书记，那个约书亚记里讲到天使征战、拿刀啊，各种情形，天使他要去跟你征战，他不可能。出错了，那是神派来他们来做事的，所以烧了谁烧死人没有，那都是精确打击的，所以不可能说哦，这就是仅仅在外面随便烧，就是因为他们在外面扎营在外面啊，就是怕烧到里面警告一下，他绝对不是偶然，他是精确打击的，所以这些人是谁安营的营边界的一些人呢，就是就说圣经没有记载的跟圣经记载的它是一样有道理，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些情形的。 那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等后来以色列人再背叛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就让摩西出到营外，就不在营里与摩西相会了，因为营已经都污秽了。所以呢，让摩西出到营外，那就背叛，就是可拉还是哪里啊？背叛的太厉害了，摩西在营外与神相会，就是这个营神都嫌弃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神的同在还没有离开神的营，所以营边界呢，在营边界的一些人，就是这些人，就属于活在与神交通之外的一些人，可能。
嗯，
当然他的罪恶越充满越来越多，最后干脆就是摩西搬到营外了，连新约中隐约主耶稣也是出到营外，希伯来书对不对，出到营外受了苦难、嗯、就现在当然地方教会他解释也是这么解释，一直说出到营外就是说 outside 看，包括讲弟兄会的历史啊，都是出到基督教的营外啊，都是表明预表从这个 establishment 从基督教的这个组织化的基督教里出来，到外面受苦啊，里面那都是就希伯来书讲也讲了这个情形，所以他这里，可能他这属于堕落的开始，还他没有神还没有完全离开以色列的营，而是在营边界的一些人，这可能是发怨言呐、啊。你想想吧，就是说他这个营的设置是这样的。外院子，对不对？然后往里面圣所，啊，在里面至圣所，就是从现在我们讲帐幕是祷告的方法，从属灵的经历来讲，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硬要亲近神，应该从外院子不断的进前到圣所，进前到圣所，进前到至圣所，一往里走的嘛，对不对？
嗯，
那个是预表我们在属灵里不断亲近神的嘛，祭祀的工作。但是他这个是，如果你往外走的，不往里面至圣所圣所亲近神，却往那营界营边界走的话，那就是往肉体里活。所以你刚才薇薇姐妹的这个闲杂人到底是谁？这个出埃及记好像提到过嘛，就是当时聚集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人也跟他们一起走。
那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呗，不信的人。
就是说。当时我记得记载是这样，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中蒙恩，
嗯，
再加上惩罚了埃及的长子，杀死长子那么多灾难，所以让以色列人在埃及眼中蒙恩，又让以色列人跟这个埃及人要钱，
嗯，
就掠夺了埃及的财富，对不对？
对，
嗯，
所以他们就走了，所以他这个走的时候。就一下这批闲散人说以为这家伙好机会来了，以为抓住这个人生的机遇改变的时候了，就所谓闲散人他就说就跟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连彼得雅各他都想着是说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得国，你什么时候做了犹太人的王，然后我可能要做宰相啊，或者说我做这个什么官啊，他们就说他这个门徒中有不少人在天然中是这个想法的，所以他们讲说犹大之所以出卖主，就是说到就是他是追求属地上的荣耀的，但是等到一个地步发现主耶稣已经不能给他带来这个他要用的价值了，就是说他跟踪主他是要得荣华富贵的，但是看着主耶稣一步一步走上窄路，走上十字架，所以就犹大他就掂量说我投资这么多，我这个股票投资了这么久，我现在再不卖我就是亏本一分钱没有了，我现在能卖多少，我衡量一下，我能卖30两也比我亏的血本无归强，所以他就把主30两卖了，所以他卖主他不是说他是出卖主，而是说他这个投资，就是你要从他一个商人角度来，就是他长期的投资，他如果是投资天国的，他不会出卖主， 因为他投资的是这个地上的国，但是他就发现这个投资他是看他回报无望了，所以才把这个主卖，那他之后也后悔了，所以他也是这个也是人很复杂的，所以他这个闲杂人就是说，可能那个时候一部分人根本搞不清楚情况，以为这一下子占大便宜了，就跟着走了，结果走了之后却没想到走上旷野去了。
嗯，
所以他这个本身旷野就是试炼，当然玛纳是一方面是属天的供应，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啊，是在地方教文人这么讲，但另一方面呢，食物也有限啊，它就是试炼，让你饿不死，但是你吃的也没那么丰富嘛。
嗯。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没吃过玛纳，但是我们属灵的玛纳祷告神会吃到的，但是没有吃过这物质的玛纳，可能大家还觉得这个玛纳是好东西的。这现在主现在真的我们神降下来玛纳，我们尝一尝，那也是很神奇的，对不对？
嗯。
现在没有嘛，所以他这就在这种情形下，他这个旷野的目的就出来了，他就是要试炼。这些人的情形就暴露出来了。他这个十一章四节是两部分，
嗯，
首先是闲杂人大起贪欲，
嗯，
然后以色列人又哭嚎说给我们，谁给我们肉吃？那这里它是一幅图画，就是说预表我们出了埃及，就好像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一样。就是尼托生讲，就是我们，撒旦是废黜的君王。他无法统治我们，但是呢，废除的君王可以统治我们，就是那些保皇派支持他才能废除嘛，他才复辟嘛。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尼弗生讲的，我们的肉体就是，撒旦做工的途径。我们只要活在肉体里，撒旦就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我们不活在肉体里，我们活在像即死的十字架的生命里。那撒旦就废除的君王在我们经历上就不仅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成了实际。所以他这是提醒，就是说你离开埃及到旷野里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以色列人从埃及断奶，消除世界的影响。但正如我们现在基督徒经历的一样，和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表明的，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呢，埃及并没有出以色列人的心。当然，在这里闲杂人就是埃及人，埃及世界的预表，也预表我们的肉体。你说不是我们十字架上钉死了吗？为什么我们都还是活肉体啊？不是个矛盾的点吗？为什么还活在肉体里？那不是十字架上我们就定死了，所以他闲杂人起贪欲，他是撩起了以色列人的肉体。他一起贪欲的时候，以色列人受了世界的影响，但是摩西啊、亚伦啊这些人的经历啊，预表祭司的经历啊、先知的经历啊，与神交通的经历啊，他们不听先知的，也不听祭司的，反而呢听来自世界的声音。你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用灵恩派的牧师比尔强生的话，就是 What you are most aware of, you are what you are most aware of, 你是你最思念的那个东西。你如果我一直操练活在神的同在里，我每天想了思考了，我最感知的，我最 aware， 英文这个 aware 就是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最敏感的，我最聚焦的，我注意力最集中的，我最感知的是神的同在，那我活在神的同在里，我就神的不断的充满， 活在神的同在。但是如果我越感知负面的东西，别人一给我一个冷脸，我就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可怜，为什么别人看不起我，为什么我这样。人家在教会里很多人受伤的灵嘛，孤儿灵嘛，哎，这个牧师一打招呼没理我，哎呦他看不起我啊。就这也是很多牧师讲的，他一个听澳大利亚一个新西兰一个牧师，新西兰他就说他从来，他可能进到教会里在想自己的事情没想，但是这个有一个人给他打招呼他没有看见，但多年之后这个人就一直兴奋愤恨他，说我给你打招呼不给你不理我啊，你看不见你这样。他说其实我根本都在想自己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你给我打招呼。所以这就是我们太，就是说这还不是罪，那你就是我们如果太在乎自己的负面的情感啊，负面的情绪啊，太注意自己负面的东西啊，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世界都是负面。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就在这里，到底是唯物呢还是唯心呢？但在属灵上它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按照唯物主义讲教育长大，但其实上它就是唯心的。你世界上事物很多，你怎么感知？同样一句话别说出来别人就不会受伤害，你就会受伤害。或者说同样一句话你根本不受伤害，别人就会受伤害。问题在哪？因为他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因为我是个久病自成医，但是因为我经历很多这种负面的东西，但是我神给我经历奇妙的拯救，我经历圣灵的充满，我不断脱离这个东西，我不断的变得 aware， 更多的体会神的同在，慢慢这些消极啊恐惧啊都除去了，我经历很多神的拯救。我以前很怕人啊，怕与人交往啊，有心理障碍啊，社交恐惧症啊，这都有。但是慢慢我就发现，哎，我太厉害，哎，你怎么我们以前怕什么，人家不怕。因为你以前，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我爸爸又特别老实，这个没有能力，然后性格也老实，所以一直被受欺负。一直受欺负到一个地步，我就成了一个受害者的灵了。我一直知道，凡是对我不成功，都是因为我是农村的，我是农民，我爸爸是这样。我一件事失败了，两件事失败了，太多事情失败了以后，我就形成一个强大的思维定式，就是这个撒旦邪灵在我里面建立一个坚固的营垒。我就一有失败了，我就放弃，我就说这是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农村来的，别人看不起我，我爸爸是这样。我说我爸爸生了，我爸爸这样，我是基因里这样，我没法改。我都跟我太太有很多的争执，但是无论什么，经历很长时间，神奇妙的救恩，心灵的医治，和神有学习方面的，有祷告方面，有神神奇的带我到异梦里啊，到河里游泳啊，有人说是生命河啊，或者说神给我主宰的。给我很多的异梦啊，上厕所啊，就是洁净啊，很多神主，哎，我就脱离这些恐惧和思维的定式。这就是认为，就是你思念什么，你就会被那个事情构成，你就被那个事情充满。但是我没有完全做到被神充满，但是我最近我发现，特别是疫情以来，借着祷告啊，他们进去祷告。慢慢发现更被充满，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行，你所念你所这个人所事的，慢慢被神浸透，更多浸透，没有谁被完全浸透。哎，再加上经历圣灵的充满了，圣灵浇灌了，你慢慢你就是你感知的圣灵中心就不同了。所以他这里一个情景就是说，你到底是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光景他是这样，他离开埃及，但是呢他的心还在想着这些西瓜韭菜葱蒜黄瓜还有鱼，所以他本身的心里就想这些东西。然后呢别人又一勾，这个闲杂人就预表肉体，埃及人 这以色列人对付这旷野预表魂里的救恩，魂里的罪，这肉体又一勾，世界又勾，这个本来我这个毒瘾还没有完全，这个烟瘾呢、戒烟还没有完全戒掉，他又一勾，抽一根吧，不抽不好看，不抽不勾意思，就勾起来了。所以他这里就是说，这是两股势力在斗争，一方面呢，神带领他们是要脱离这个环境，已经脱离了，但是呢，他们心里呢还没有脱离这个罪的倾向和习惯，罪本身除去了，过红海预表埃及就是这么实践经历了，罪的本身是对付了，但是罪的习惯和惯性还没有对付。所以他这个肉体来一挑，一激动你的肉体的时候，你就随着肉体走了。所以你现在就是从现在基督徒的经历来讲也是这样的。我们讲过了一个基督教的很有名的人士，他的知识做到很大很大的，然后很多的捐款电视知识很大很大，就是据说有一天据说有一天他发现他太太和一个男人精神恋爱还没有出轨，他心里就很不舒服。你看他就心里不舒服，我们就讲那个经历啊，讲基督徒经历，他就不舒服。他现在来了一个女的支持者，就说呀，我多么喜欢你啊，最喜欢你的知识啊，你非要见个面、他这个时候他就软弱了。这个我在这听旁听的，听第三方叙述的。这个人现在已经后来坐了监，因为这个税务上的问题啊，这些挪用各种，然后坐了好几年监，神又对付他，又悔改了，后来又出来了，又重新结婚了，又重新开始他的执事了，所以不提他的名字。他已经又现在还是在服侍主，他这个破镜重圆的故事。但就在他那段经历中，有人说他的心态就是说，他说你看。你不欣赏我对不对，有人欣赏我，他这个仇敌一来搅扰他，接着他肉体的情欲，接着他家庭那个夫妻之间的矛盾，他就去了，他就到后台了，跟人住了一会就去了。一见面，在我们的地方教会里，你常常弟兄教导啊，或者说人家这个现在的彭斯副总统，或者比那个叫什么Bill Graham 格里汉都教他绝不和异性同处一个房间。我们在地方教会就深受这个教导，我们在弟兄之家住的，就是绝对不允许你异性，除非亲人，上我们弟兄之家，然后绝对不允许这个操练这个非夫妻不同处一个房间，甚至不单独开车，这都是这都是很好的操练敬虔，那个地方就我真是很受益的。我们都有罪嘛，但是他这么一操练，那就保守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都有罪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弟兄，他去了，那你已经到一个房间了，谁能控制得住啊？那就犯罪了。他一个犯罪，就这一件事情就完全滑跌了，就跌倒，知识也崩溃了，人设也崩溃了。家庭给分离了，离婚了，又后来人家又查这仇敌第一步，仇敌又攻击他，又查的可能又偷税漏税的情形还是什么情形啊？就是挪用，又把他做了监狱啊。但这监狱他回忆是主将的显现啊，对他有很多的对付啊。后来悔改了，神又重新使用他，那真是根本的情形。但是从他的经历上来讲，他这里面有漏洞。外面人有一挑他，他就犯就跌倒了。但这个不是说他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面临同样的东西。这也是地方教会尼克圣女长寿他们讲了，我觉得也很受益。他说你今天是亚伯拉罕，你主教都很高，明天你可以有可能撒谎说你太太是你妹妹。属灵人的肉体跟一般人的肉体是一样的，都是肉体。一旦我们肉体发作，我们在活在肉体里的时候，我们就犯罪。就不会因为我们昨天的属灵成就。当然，我们现在讲那个埃及人的经历， 这个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你讲完这些经历了，就是百姓发怨言啊，以色列人神来审判呐、啊，然后呢，闲杂人起贪欲啊，以色列人也被挑动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记载这个玛纳怎么吃啊，然后到十节的时候，摩西才奖励摩西了，但摩西听见各百姓在各家帐篷哭嚎，摩西的耶和华怒气变大发，说摩西也不喜悦。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再解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的肉体被激动了，这是我当然很多失败的经历。我本来是说，我本来就有点欲贪欲，但是本来我这个火还没有被对付干净。我还贪欲，但是现在有闲杂人呢，肉体一激动我，我魂里就是心思置于肉体了吗？心思置于肉体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呢，他这一步一步往前进的，就是闲杂人等起贪欲，然后以色列人被激动，然后摩西也软弱了，摩西也不喜悦，摩西就开始抱怨。你为何苦待仆人啊？就是未免解决，这好像不是摩西说的话。
嗯，
你为何不在眼前蒙恩呢？你会不把叫的？你不为何不杀了我呢？就等于是，就是说，这个在地方教会上也讲，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对付罪、对付世界、对付肉体，还对付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灵还是会受魂和世界的影响，会玷污的。
嗯，
就是旧约中讲到，单一里有个美好的灵，比如人讲啊，单一里就是美好的灵。那换句话说，那我们这个灵有的时候也可以不美好啊。那旧约中也讲到人有犯罪的，有不好的灵啊，那个灵不对。让我们现在基督徒说完，你这个灵不对啊，你动机不对，你这个灵不对啊，你什么灵啊你？这。是不是主耶稣对那个雅各、约翰要烧死那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是不是这么讲了？你们什么灵？你们不知道啊？人子来是拯救世上的人，不是要烧灭的。所以他这里一个情景就是说，摩西也受了影响。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属灵经历没有，就是说我们的肉体。还没有情欲啊，这些心思里的不够圣别的时候，忽然肉体激动了。比如我自己的经历，我本来还在这啊苦修啊操练呢，忽然太太讲一句话，我被激动了。开始还说啊，我老讲这个故事，开始还想着忍一下啊，不要一般计较。他又讲一句，你肉体完全没激动了，不管了，把这肉体发作出来了。你肉体发作出来了，你这个灵就会付出代价。你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你现在是讲道人，你现在是马上去跟几百个人、上千人讲道了，结果你现在还没讲道之前，跟太太或者跟谁吵了一大架。你想想，你这个讲道还好讲吗？不好讲。是不是？
嗯，
你这个是真实的经历啊！你除非你转得快，除非你真的是经历主的保险，当然不是说你不可以悔改吧，还可以悔改，主的保险的经历也转向你，对不对？所以在这，当然我们在地方教会受成全，从讲了很多例子的地方教会的例子。别人我们也不熟悉，人家讲说这是个传说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人家讲说有一个人呢是做生意的啊，是这样，就是跟尼托生在一起做药厂的什么。他有一天去找尼托生呢，看见尼托生在打算盘，叮叮叮在打算盘呢，算账了。然后呢，他也跟他谈一些属事的事情，算账的事情。然后呢，这个 一会儿人家讲到了，他心想人这个人肯定讲不出啥道理，刚才我谈那个做生意的事情算账，结果呢人家一讲到，人家讲出了很多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啊什么话，他就感到很吃惊，他就说，哎，怎么刚才在讲这些事情，现在怎么能讲到啊，讲出来。所以有个弟兄讲这个故事，就是讲了说，讲灵与魂的分别，就是我们要操练灵与魂的分别，我们是用魂的 faculty 魂的功能在做事，心思啊情感啊意志让我们运用，但是呢一个属灵人活在是这样的情形，却是在活在灵的管制之下，就是我外面是在做事，你打算盘啊谈生意啊，但是我里面是活在与圣灵的交通里，所以我现在一讲到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我里面我一直没有变，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我只不过外面的做事用心思用情感用意志，以及和我这个人完全我的灵就被心思情感一直捆绑，我并不活在灵里，这是两回事。我以前跟黄弟兄在那个班里面，那个读书的黄弟兄，那个老鼓励他要导读主话，要那个来回上下学的路上这个唱诗啊赞美啊，就把被圣灵充满，他一直听啊也不操练。我后来我就讲，我说你不是没有时间，你是没有心情，因为你完全的被实验室啊这些焦虑的，他一直想要尽快做着成绩回国啊，找到好的工作啊，我说你不是没有时间，你是完全没有心情，你在路上，我说你在路上想，因为我一直牧养了好几年，我一直希望能建立一个希望，我说我都不跟他说，我说你在路上想什么，他说路上一直想着实验室那个事情还想，哎，我说是吗，我说不是，是你没有时间，你时间也在心思里虚妄然过去了，而你没有这心情，而你的灵因为你的心思太被霸占之后，你的灵被捆绑被压制，你的灵出来，我一直这样的操练，就是说就要把心思捆绑放在一边，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心思的事情放一放，我不管，我就是呼求主名啊，祷告主话，我要唱诗赞美啊，要操练我的灵，就在地方教会的一直讲，就是我们把心思的捆绑对灵的压制释放出来，然后我刚才讲的灵，但是你一直不活在不操练灵，一直你的灵的生命不能够突破，你心思一直压制你的话，你的灵的生命很弱很弱的，你祷告不出来，你赞美不出来，你释放不出来。现在摩西他这里经历就是这样，这摩西就预表我们的灵，他现在就是说肉体环境激动了，以色列人又围攻他，他就软弱了，他就是说他就讲出这句话，就突破不了这个魂肉体魂对心灵的压制，就是我们讲就是仇敌攻击人，就是通过人肉体，通过人魂里的心思的霸占，情感爱神之外的事物，以及意志的顽梗，来从外往面攻击我们，为要我们的灵窒息，让我们灵的生命不能长大扩展释放出来。但是神的救恩是什么？在灵里充满我们，然后通过我们的魂扩展出来，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身体圣灵得荣，这是这样的几步。所以呢玛纳就是给我们灵里的食物，它玛纳的食物的功用就是从我们灵里一点点扩展扩展扩展供应，它玛纳是灵里的供应，它一点点的供应来让你灵的生命的长大。我刚才讲的导读主话，地方教会教的导读主话，呼求主名啊，唱诗歌赞美啊，就是一直这样的操练，就是一点点的玛纳，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就把你灵的生命一点点长大一点点长大。但现在你非要吃鹌鹑，你要吃外面的食物，你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神就是不喜悦，因为你找个源头的东西不对啊，因为你要吃另外的源头的东西，因为你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属肉体的人，我也经历神帮助我 一步步脱离肉体，我只是说我比过去有进步，跟别人比还差得很远。其实我有很多的主观的经历，如果被肉体所捆绑啊，被情欲捆绑啊，被魂的心思霸占啊，被我顽梗的意志窒息啊，让我灵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无法突破出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也有偶尔有得胜的经历，就如果我借着呼求主名啊，祷告主话，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悔改啊，不断的甚至最进食祷告，怎么不断的脱离情欲肉体心思的霸占，不断的情欲，不断的一直哎得胜啊，祷告赞美啊，一直不得胜啊，我又经历这些灵寿命的增长啊，扩展啊，在我身上的突破啊，哎，我就有也有很多得胜的经历。所以他这里就是这样讲，就是说这就意思就是说，白摩西的抱怨就是说，用现在的基督徒属灵的话就是说，世界肉体情欲心思的黑暗攻击我，我力不能胜，我的灵很软弱。耶和华怎么办啊？我都杀了，我的灵快死了。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从你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我把你的灵也放在他们身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也好像我们在地方教会学习，就是说你福音聚会的时候，一定要福音朋友，这个他们发现一个经验，就是一定得救的人要比福音朋友多，你这个气场就大，信主的人多，你参加个聚会吧，一多半人信主的，你自然的气氛就是说怎么传福音给他。如果你参加一个聚会吧，一多半人或者90%都是不信主的，你就发现你的灵很软，你的话语权就没有了。世界掌握了话语权。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历没有？比如你上班，大家都不信，你看他们聊的话题，你发现你要想聊点属灵的事情，你就聊不出来。或者我们基督徒聚会了，或者人一多，聚会的人多了，哎，你要聊点属灵话题，你就能聊得出来。这就是什么环境不一样。所以现在是因为他们给摩西的环境太艰难，所以神释放灵给另外70个长老，不是说，像刚才薇薇姐讲，是不是就是摩西的份就少了呢？不是，而是呢，给摩西改变了个小环境，大环境小环境。他现在呢，你现在既然你的灵力软弱，那神就给你创造一个环境，说，哎，至少有70个人呢，灵力也有神的灵在那个身上，哎，你就环境就变了一点。以前是摩西1:60万或者1:300万，只有他一个人被神的圣灵充满，他一个人对他们那么多人，他哪顶得过他们的肉体的情欲魂力的攻击和，他顶不住嘛。他现在有70个人帮助他，有属灵的势力和这个属灵的氛围，这个属灵的这个空间，这个属灵的力量就大了。所以呢，摩西的压力就小了。摩西与神的关系，摩西的圣灵并不会减少，因为神是无限大。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约书亚没跟上。约书亚的想法就是说，这两个人伸言预言，他们要抢夺了摩西你的份儿了。摩西说，这个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他被圣灵充满了，我现在高兴的无比啊，这是攻击我们的魂里来的压力啊，情欲来的压力，世界来的压力啊，他们有70人在外面抵挡着我了，替我挡一阵子，我好多无比啊，我深愿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先知，神的圣言者，圣愿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圣愿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这个现在就这个，从我的个人的经历和从摩西这里的经历，意思是说，摩西不仅第一次经历的他经历的圣灵充满，而 经历了圣灵充满在他魂里的突破扩展，扩展到七十个人身上。我自己这几年经历圣灵充满之后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一直去操练自己的灵跟肉体搏斗，就是想要胜过肉体心思情感，这些操练，这些操练很帮助我。但是呢我们再操练的一个地步我们很难胜过肉体啊。所以我经历在灵运动中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在我里面帮助我，主宰的释放我，主宰的赶鬼。有一天有一个晚上一下十几个鬼，这个我都看到他们面孔狰狞，他们这些不肯离开，就是因为我对不仅仅我家族的邪灵常常来攻击我，就是圣灵会显现，他说你怎么识别这些邪灵，他会化妆成亲人啊，怎么他就教我怎么看他们的脸啊，怎么这些区分他们啊，怎么不上当，因为这邪灵一直我经历圣灵的充满也是经历属灵征战的过程，因为邪灵也不断的来攻击我，所以圣灵也不断的在教导我怎么识别他们是谁啊，怎么跟他们征战啊，怎么把他们赶走啊。但是有些神圣灵教导我学习属灵征战，所以他不一下子赶走，让我跟他们经历很多的来回的征战，为了在这学习中我就不断的胜过一些软弱，因为他仇敌来攻击我就是攻击我的弱点嘛。但是我每次被攻击之后我就要向神悔改，我这个东西啊，悔改我先祖的罪啊，我自己很多的还不是我自己的罪，先祖的罪。但是有些圣灵就主宰的就把我释放了，所以我经历圣灵不仅在我里面充满我，而且在外面向我扩展，充满我的心思，不是没有说充满了，扩展了我的心思情感意志力，我经历圣灵在我身上的扩展。所以他摩西他的经历就经历心思，经历他灵的救恩，圣灵扩展到七十个人身上。他现在往外扩展了，这个约书亚也受了肉体的影响，他意思是说你可不要往外扩展，他夺了你的荣耀。这个摩西说哪呀，你搞错了约书亚，我不仅要扩展到七十个人中，我要扩展到所有以色列人中，就是神圣灵充满我，不仅要充满我的灵，要充满我的魂，让我的身体都得荣，让我完全被充满。当然我老讲的韩国先知对我的预言，他的预言就是说神不仅仅拣选你讲道，他说神拣选你是被圣化圣别，被神浸透，让你被神生命变化的一个地步，让人看到你就看到基督的复制。这就是每个基督，这个不是炫耀，这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护照。只不过他说这是神对你的护照，就是神的同在和神对你的变化，你彰显出来的基督是你的执事的干扰，而不是只是说为神做个传道啊或者讲，而神的变化充满你，被圣化圣别。但是我还差得很远，我真的有很多的弱点。但是这个就是摩西的经历，摩西他要往外扩展，扩展七十个人，要扩展到所有以色列人身上，他就讲了这句最著名的话：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愿耶和华把他们的灵都放在你们身上。那这后面就讲了一些故事，就说他必须要杀死肉体，对付贪欲的人。他一方面在灵里充满我，变好了，更新我们。另一方面，神也在外面管教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事情，神也会除去。我，那个韩国先知对我预言，他说：“你这一直在旷野里，我现在还在旷野里，就是神把我放在一个旷野里。就神一方面给我护照，很大的护照啊，你做这个做那个，预言很多，但是什么也不给你开门，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但有经历十年的鬼运啊，经历很多的痛苦啊，这都是就是杀死你的肉体。一方面灵里变化你重生，另一方面呢，环境上摸杀你，把你的肉体除去。他这个就是摩西的经历，当然我还是狗尾续貂，我讲我自己的经历也是印证这个。对不起啊，我一下子讲了这么久，
我觉得宋弟兄说的很好，看姐姐之前解答的也挺好的。我的感动就是，我刚通过宋弟兄的讲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图画，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有软弱的时候，对吧？像这些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人，包括就百姓，他有他的软弱，因为他可能有抱怨言，有他的贪欲。那摩西也有他的软弱，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在，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无法这个，就是说他的角色跟这百姓又不一样。百姓是只要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但摩西需要百姓照顾好，但是他这个百姓他们起贪欲有怨言之后，他很难再像这个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一样帮助他们，所以说他的责任不一样，但也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遇到了软弱。但是呢，在软弱的时候，我其实得到了耶和华的帮助，因为耶和华降到了70个人身上去帮助了他。但是这个百姓却因为他的这个全在他们牙齿之间全部腐烂了，所以他们就被击杀了。那他们当中的区别在哪？那区别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摩西他自己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但是呢他还是求主，因为他没有从头到尾没有去责怪主，他只是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所以说求主，他只是最软弱的时候还求主立刻杀我，不要我看到自己苦楚。但他这时候他还是信主，但是在这时候他们做的事情确实就是不非常的不对，他就在说啊、哦，我在这个这个埃及的时候什么都有，所以他这时候其实是已经把主放下，埃及摆到了自己的这个就类似于偶像崇拜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反映到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话，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会有试炼，身上软弱是存在的，那主也通过各种环境来对付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一步这个从外院子来到内院，能够进前到至上。在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例子，我觉得不用害怕，因为你只要是这个爱主信主的时候，即使有软弱，你甚至都可以告诉主你是有自己的软弱的，这时候主的话，他主肯定会来帮助你，因为你的 foundation 是信的话，那你就是这个主必定会，他量给你的必定是你能够承受的，所以你也终究是会那个突破这环境的这个试炼，能够分别为圣的。但是呢，一定不要去，但是这个事情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不能重新回到肉体。因为你如果在这时候回到肉体的话，那你就没有这个荣耀主，甚至是这个玷污了这个圣灵，所以这个是一个底线。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一定要守好这个底线。那同时呢，我们因着这个信，我们肯定能得生称义。那即使经历了这个试炼的话，我们只要能够不停地在主里面向主祷告，然后把主耶稣活出来，我觉得我们都能够在属灵上有就进步的。
嗯，
明白，这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图画。对，
嗯，
那个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宋弟兄。
嗯，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提到那个灵有你说那个但以理是有美好的灵吗？所以灵也有分布不好的灵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这个第一个圣经里有邪灵有好灵吗？
得救的灵都是好的灵，是不是受浸之后的灵还是怎么样？
对，我知道 你首先就要用有邪灵有天使好的灵，你比如有邪灵去引诱亚哈呀，恶灵引诱亚哈，恶灵从耶和华来的恶灵来搅扰、扫罗啊，
嗯，
所以他这是奥秘啊，他怎么会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不好的灵？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能理解，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讲，你比如说。这个，雅各、约翰，他们被撒玛利亚人拒绝之后，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烧的。
对，
这个什么灵？所以主耶稣说：“你是什么灵？你不知道。”所以是他们的灵没得救呢，还是说他们的灵受到了邪灵的影响，或者他们的灵是得救的美好的灵，但是呢，受到了他们的罪魂的影响？
对，那我们怎么知道？
都有可能的。就是说，他有受到邪灵的影响，也有可能的。他怎么会？我刚才讲了个那种受伤的灵。
嗯。
灵运动中有一个教导叫 familiar spirit， 就是讲的，我们从小，比如因为受伤之后，比如我被拒绝。我有一个被拒绝的灵，我刚才讲的那些消极的经历，就是我一失败，我就认为是别人看不起我，被拒绝，对不对？这个就会被邪灵利用，叫 familiar spirit， 就是这个邪灵呢，就是这个被拒绝的灵，就是跟你从小生活在太久了，甚至家族遗传下来，你都觉得是你自己，很亲近的。他说这些很多都是邪灵。他就会影响你，
嗯，
就是你认为是自己，其实是邪灵。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是神的灵还是对的灵？但是我们可能
对
我们的灵没有完全被神充满。
这个 familiar spirit，
嗯哼，
太熟悉了，灵脉讲，
嗯哼，
有的时候你认为是自己，有的是另外的时候呢，你以为是圣灵，
嗯哼。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有的时候你太熟悉这个声音了，已经跟你的肉什么不分了，很难分出来。你没有被感染鬼释放的时候，
嗯哼，
就是我这个并不影响这个人真实得救之后他的圣灵，他圣灵在我们灵是得救的，那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没有问题。
嗯，
即使我们是得救的，包括很多邪教里面。我上星期听到一个讲到一个女的先知灵恩派，她是摩门教出来的，她后来讲了摩门教教导颂。那摩门教的人，我们都讲的是邪教的，摩门教里面出来的也有很多离开的人又得救了，耶和华见证的人又出来又得救了，对不对？
嗯。
但是他这个得救，我不确定，那也许或者有些人在。摩门教里面的灵耶和华见证人虽然不多嘛，他们可能也得救了。就虽然说他们教导错，但你总不能说一个没有吧，对吧？
嗯。
如果一个举一个例子，如果现在摩门教里面一个人，或者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他们也是真实得救的，就是说我们当勇士来看，他们真实得救。但是他现在完全还活在那个摩门教的教导里，或者说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里，那他里有没有一个邪灵的声音，一个不好的灵的声音呢？他是有的。再比如盖恩夫人，盖恩夫人那么属灵，但他一辈子的拜玛利亚。我们现在基督徒认为拜玛利亚是拜偶像啊。
嗯。
他这个是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虽然肯定。盖恩夫人有很多属灵的经历，与神亲近，但他都是向玛利亚祷告。那我们现在从基督徒角度来讲，他向玛利亚祷告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个不对的灵，
嗯，
对不对？这是有掺杂，就是说我们人是很复杂的，有掺杂。所以，比如在很多先知性恩赐的人经历 ，Anna Rountree， 灵恩派的一个女先知，很低调的。他就主向的显现的时候，坐在一个， 杏树上不下来。他就问主说，你为什么坐在杏树上不下来？主就说，是你逼我坐在这里不下来。就是我们心里就是个 garden， 是个花园，神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在花园。但是就像我们的地方教会讲，我们可能是主卧室不让主住啊，我们把主逼到其他的地方。但是他这个先知行恩赐的经历里也是这样，他就对 Anna Rountree 说，是因为你只是某些事上寻求我，但是呢并不在所有的事上让我当家做主，所以我现在就是被你逼到这个树上来了，躲起来，这就是图画型的语言嘛。然后那个 Anna Rountree 就悔改，想求主下来，主就说，你是要利用我吗？他就因为他们是先知嘛，先知往往一个不好的存心就是说，我想从主得了一个神奇的信息，然后我就发预言，就表明神与我同在嘛。他这个他就主就对他说，你是要从我得信息呢，你还是要我的爱情？所以他就是说，你是要利用我吗？他就是他说这个安德让说，我不是要利用你，他说你就是在利用我，你老是祷告我要这个要那个要信息要这个祝福要信息，但是你并不要我啊，你把我逼到这里。那这是神秘经历的先知性经历，他这就讲，他一个人一部分已经向圣灵，就我们的心田中，我们的心里有个花园，一部分已经被神充满了，被神占据了，但另外一部分我们没有被神占据，那些部分就有可能有不好的灵，有邪灵，有仇敌的工作，是那一部分不够被圣别，就让我们出问题的。就并不否认你花园中已经有一些房间已经被神圣别了，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算在灵里面也是一样，不是全部的灵
被，你灵里也不是全部被充满，
不是全部的被圣别。
对啊，你灵里一部分，你灵里是有生命，但你灵里神的生命如果幼小的话，它外面还有杂草啊，就跟植物一样吧。我现在种菜嘛，那你这个植物长得不那么扩大，那杂草它还会长。我们的心田是杂草，它是花园嘛，心是个伊甸园呐，神的生命在里面长，但是不是一下子就整个覆盖了整个伊甸园，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对，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问题明白了。
大概知道。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可能有点相关了，就是有时候是那个，比方说人的个性的问题，就像说我是一个个性是要被对付的，还是说个性就是说就是让他这个样子？因为我就碰到一些情况，就是有些人好像说觉得说个性应该是要神是要使用你的话，就要变化你的个性，但是又有人觉得说好像说个性，有人就说哦，我个性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用特别去改，然后慢慢慢慢神就会来变化我了。你就是一个是强迫自己去改，一个是就是摆的不管，等神来做，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以后神会慢慢变化我，所以你不用去批判我，不用去讲我，不用去改正我，就是神会来管教我。
这个当然你的地方教会聚会嘛，地方教会就对个性的改造比较多嘛，重视改变化魂生命，
还是要变化。
是我认为他们讲这个是好的，是别的教会比较不太讲，所以灵恩派啊或者其他教会比较天然比较多嘛，所以地方教会比较重视对付天然，对付个性，但是我认为也有过的一面。为什么过的一面呢？因为你比如从执事来讲，比如在地方教会不要求不主张个人有执事，就主张是这个被执事构成被执事认识执事被执事构成传扬这种执事。他们的负担主要是传扬一顿李长寿的知识，然后呢把大家塑造成一个模子嘛。那所以我这个痛苦经历，因为我也深受这个思想影响，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有自己的知识，我这里讲过自己的经历了。所以我2016年跑到俄勒冈参加这个灵恩派的先知特会，要求先知的预言嘛，要生孩子嘛。
嗯。
所以神在那里给我讲，2016年预备你的家庭要生孩子，这个我都讲过很多次了。第二句话，神就告诉我，雅鲁的圣经世界是出于他的，非常清楚，神告诉我。
嗯。
这个时候我就不敢开始自己知识，不敢追求，因为这不就突破了吗？那你搞执事，还有这个，我们甚至批评了其他教会啊，每个人都是执事，认为执事这个骨中肉体。
嗯，
但是我经过这个鉴定经历，我不否认在灵恩派里啊，或者说其他教会里啊，人人都只是大家谁都敢讲，这是最但缺少地方教会教导的生命的深的对付啊，尼德生这些经历的实际的功课啊。阿玛二嘎都跳出来自称使徒啊！我碰到过很多人啊，我在灵恩派碰到一个黑人姊妹，今天来一下，就明天就成了使徒性先知，然后就忽悠一帮同样生命幼小的人，就在那搞成什么来？这种人在灵恩派里特别多，自称使徒的、自称先知的、自称使徒性先知的一大堆。所以地方教会对他们的批评也对了，你要有个执事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和神的呼召啊。但对我来讲，我不是那条路上出来的，我是在地方教会讲的，不敢有个性的，
嗯，
不敢追求自己的，不敢表达有一执事的，认为的这样都离经叛道，认为是破坏教会身体，破坏基督身体，骄傲野心的，
嗯。
但是主就特别鼓励我说，这是出于他的。
嗯，
我清楚2016年神给我开始讲的两句话，所以我就起名雅鲁。为什么？就是因为不敢用真名，不敢讲自己搞，还要搞执事，自己有神的呼召，不敢搞一个 ministry，
嗯，
才用了雅鲁。为什么是假名？就是偷偷往上放一点。这意思就是我就经历了这个敢于宣扬自己的个性，敢于突破地方教会的教导，敢于批评地方教会我认为真理讲错的地方，但是我始终爱地方教会，爱地方教会弟兄姊妹，我始终传扬地方教会好的东西，我并不是被批评而批评。
嗯，
所以我经历这个突破之后，我认为地方教会对于个性的抹杀是有过的。
嗯哼，
但是我经历突破了，我现在我想我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我也不怕了，我也不怕了。但是这意思就是说，但是我经历很突破，很大的心理挣扎，才敢讲出自己突破，才讲了啊，我还有神他呼召一个执事啊，开一个网站，我都逼着自己啊，但主也向我显现，鼓励我。我经历很大的思想的突破、啊、才敢提出来。
Amen。
所以要有个性，要敢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勇于继承前人的丰富，也要勇于批评看到的不对，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忠心的人。
Amen。
要有个性，我就是通过这个，我太太常常讲，你这个墙头草啥个性都没有，这个也不敢讲，那个也不敢讲，所以我就被圣灵充满。对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变成一个有原则、有立场、有一点个性的人。
嗯，
我太太对我最大的批评就是，你就是毫无个性，说什么就是这样，别人说的东西你是东，别人说西你是西。
嗯，
但是我被神充满之后，被神对付之后，我就不得不经历一个拯救的工作。我不是没有个性，因为我从小就被压抑个性，各种的苦难，但是神对付，借着这些苦难对付我，让我有韧性，让我被成全。但是呢，我因为我这些被拒绝的经历，个性被压抑了，所以我先借着环境压抑我，然后呢，神就主宰的拯救我，释放我，我个性慢慢塑造出来。我现在是，我以前都不敢在社会媒体上分享自己想法，
嗯，
没有个性，又怕分享这个想见想后人家会怎么想。现在我好像好一点。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Amen。
对，我们祷告一下，结束了。
Amen。
Amen。
阿爸父啊，谢谢你。
Amen。
你超越一切，贯穿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Amen。
旧约中的话说，当地上敬虔的人在讨论神的时候，耶和华就侧耳倾听，而前面有笔记摊开记录。所以我们交通的一切，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
Amen。
所以我们相信天父也在倾听。
感谢。
所以我们求你降下属天的主福，我们会渴慕听见天父的声音，渴慕天父的显现，交通赖文西兰的经历，常常有天父的显现，如果是真实的，求你也赐给我们，我们渴慕经历天父的显现，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舍了性命，你将一切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还从父差遣的保惠师就是圣灵，我们相信今天圣灵也与我们同在，圣灵也在听我们讲话，我们祈求圣父圣子圣灵对我们这些话的交通，我们在参加聚会的四个人，我们人生的家庭，我们没有参加聚会的人，今天和听到这篇信息的人，就降下你的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阿门。
阿门。
是，感谢赞美主，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加力给我们，我们的信相信主会给我们预备，所以预备一切最好的，求主能够给每个弟兄姊妹加力，在大家软弱的时候没有惧怕，因为信没有惧怕，对，也保守大家都能够远离试诱，感谢赞美主。
Amen。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主啊，在经过过程所成就的一切，主啊，平时呢是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主啊，叫我们能够与你有所连接，主啊，你更多的祝福啊赐给我们，主啊，就是更多的与我们更多的同在，然后让我们来经历你，主啊，来享受你，主啊，你也祝福啊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在接下来一周的生活里，主要是满了你的充满，满了你的同在。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时间，主啊，向我们说话，主啊，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Amen。
Amen， 感谢主。Amen。
Amen。
Amen。
好，晚安。
好，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